想象一下，一场彻底重塑了人类历史或者说西方文明走向的巨大运动，在你脑海里，它的发源地，就是它刚开始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
啊，我猜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肯定是一座装饰木的穹顶高耸的那种大理石殿堂。
对，或者至少是一位智者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对着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信徒慷慨陈词，非常宏大的那种场景。
没错，这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最容易陷入的一个认知陷阱。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给历史加上一层特别神圣特别干净的高光滤镜。
确实，但是当你把今天这份材料交给我的时候，就是关于早期基督教核心人物保罗在古城哥林多活动的这份学术讲座笔记，我看完之后发现，哇，那层历史的滤镜简直被砸得粉碎了。
是不是很颠覆？
太颠覆了，因为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根本不是什么大理石殿堂，而是一个充满着喧嚣叫卖、刺鼻的皮革气味，甚至你走在街上随时可能被楼上倒下来的夜壶砸中的古罗马贫民区。
对，如果剥去那种神学的面纱，今天我们要做的这次深度解析，其实可以说是一部极其硬核的古罗马帝国底层生活纪录片。
没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带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一起去探索的。我们会潜入第一世纪的街头，看看当时的全球逻辑物流、罗马帝国的驱逐政策，甚至是古罗马建筑的物理尺寸到底是怎么在无意间推动了那个改变世界的庞大机制的。
既然要回到历史现场，那个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保罗为什么会出现在哥林多这个地方。
对，他当时的情况好像挺惨的。
相当惨。在之前，他在马其顿地区其实遭遇了极度残酷的暴力迫害，说白了，他基本上是一路被追打着逃出来的。
天哪！
所以他迫切需要一个能让他隐姓埋名、稍微喘口气的避风港，而哥林多完美的提供了这种掩护，
因为他足够大，而且足够乱，对吧？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发现哥林多的地理位置简直是得天独厚，它是当时罗马帝国亚该亚省的首府，刚好卡在就是连接希腊半岛南北的那个非常狭窄的地峡上。
这个地理位置可不只是得天独厚，它简直就是古代陆路的命脉。你想啊，当时在地中海航行的商船，如果要想绕过希腊南部的海角，
航程会很长，
不仅漫长，而且那里暗礁密布，经常发生海难，是一条死亡航线。所以为了避开那条航线，哥林多人搞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工程操作，一种叫做迪奥尔克斯的陆地轨道拖船系统。
等等，陆地轨道？你是说他们直接在陆地上把船拖过去？
没错，他们为了不绕路，直接在陆地上铺了那种平整的石板路，然后把沉重的货物卸下来，甚至把整艘小木船直接架在带轮子的推车上。
哇！
然后靠人力和畜力硬生生的从地下的这一头拖到另一头。
我的天，这听起来太疯狂了。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工程奇迹，哥林多就成了连接罗马帝国腹地和最富庶的小亚细亚省份的超级枢纽了吧。
对，这里的资金流和人流极其密集，而且有一个细节，哥林多在公元前146年其实被彻底摧毁过，后来是尤利乌斯凯撒重新建立了它，
也就是把它变成了罗马退伍老兵的殖民地。
没错，所以这里不光有希腊人，还有大量那种渴望用财富换取社会地位的新贵阶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流浪汉、商人。
怎么说呢？如果让我用现代的城市来打个比方，我觉得当时的哥林多基本上就是拉斯维加斯加上巴拿马运河的结合体。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对吧？它既掌控着全球物流的咽喉，同时又是一个充满诱惑、纸醉金迷的销金窟。我看到文献里甚至提到，古代有一个专属的动词叫“像哥林多人一样行事”。
对，这个词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好话。
没错，其实就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生活放荡、纵欲过度。
这就跟拉斯维加斯一样，人员极度混杂，缺乏传统的道德约束。但你换个角度想，也恰恰意味着它是一个极其自由的思想集散地。 它不受那种传统阶层固化的限制。
嗯，因为大家都见多识广，什么都不在乎。
对，而且人员豪动流动，任何在这里产生的思想火花，只要你能改染那些过往的商贾和水手，几个月之内，真的只要几个月，这些思想就会顺着帝国的贸易路线迅速辐射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这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国际大都会里会遇到那对非常核心的历史人物，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
对，两个人非常，
他们跟保罗一样，也不是哥林多本地人。材料里说他们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是从帝国首都罗马跑出来的。
嗯，促使他们逃亡的其实是罗马帝国高层的一项行政铁腕政策。大约在公元49年左右，当时的罗马皇帝克劳底丢下达了一道极其严厉的法令，把所有的犹太人强行驱逐出罗马城。
这可不是个小事情啊。
绝对不是。这件事儿不仅仅出现在基督教的记录中，罗马本土的那个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里也明确记载了这道驱逐令。
提到这个苏维托尼乌斯的记录，里面有个细节让我觉得既滑稽又反映了那种极深的历史隔阂。这位罗马历史学家写道，皇帝下令驱逐犹太人是因为一个叫 Christus 的人在社区里不断挑起暴乱。
对，这个 Christus。
这个词儿在拉丁语里是个非常烂大街的奴隶名字吧，意思是善良的。但学者们基本确认，这其实是罗马人对 Christus， 也就是基督的误听，或者说拼写错误。
没错，这个拼写错误背后隐藏着两种世界观的巨大碰撞。你得站在罗马官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罗马人是非常务实的。
嗯，他们不在乎神学。
完全不在乎，什么谁是弥赛亚，谁是受膏者。这种复杂的内部争论，他们根本听不懂也不想听。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帝国首都的公共秩序。
也就是说，当犹太社区内部因为基督是王这个理念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在大街上打起来的时候，罗马官员只听到了一群人在为一个叫 Christus 的家伙或者一个非罗马皇帝的王在搞暴动。
精确，在罗马的政治语境里，王这个字眼是极度危险的，带有明显的叛国色彩。所以皇帝克劳底爹的逻辑就极其简单粗暴了，
通通赶走。
对，既然你们这群人天天因为一个叫 Christus 的奴隶在我的首都搞事情，那我不管谁对谁错，通通给我滚出罗马。亚居拉和百基拉就是这场维稳行动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被迫放弃了在罗马的产业，带着手艺流落到了哥林多。
提到这对夫妇，我注意到一个极不寻常的细节，在古代文件提到他们两人的六次记录里，有四次都是把妻子百吉拉的名字放在丈夫亚居拉前面的。在那个绝对的父权制社会里，这总不能是随机的吧？
这可能出身于罗马某个显赫的贵族家庭，而她的丈夫亚居拉很可能只是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奴隶，也就是自由人。
哇哦，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古代女性那种从属地位的刻板印象。她们不仅是伴侣，更是跨越了阶级鸿沟的商业合伙人。不过这也引出了一个让我非常非常困惑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当保罗在哥林多遇到他们时，发现大家都是同行，于是保罗就搬去和他们一起住，并且每天一起干苦力活。可是等等，保罗是个受过极其严苛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吧？
没错，精通律法和多国语言。
那在那个年代，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去从事被社会精英极度鄙视的体力劳动？他为什么不像当时的哲学家那样去找个达官贵人赞助自己呢？这说不通啊。
这个问题其实触及了当时思想传播的核心矛盾。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家谋生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种就像现在的教授一样，收高昂的学费，
这个可以理解。
第二种就是你刚才说的，找个富有的贵族做赞助人去当门客，
是听起来是最舒服的选择，吃喝不愁。
舒服是舒服，但代价极大，你必须出卖你的思想独立性。富贵人家养着你是为了让你在他的宴会上高谈阔论，给他长脸的。一旦你的思想触怒了他，或者说点他不爱听的，你随时会被扫地出门。
嗯，那保罗肯定不愿意收这种窝囊气。那还有什么途径？
第三种途径就比较极端了，主要是犬儒学派的做法，就是乞讨。
乞讨？
对，有些犬儒哲学家为了彰显自己彻底超脱了世俗的眼光，他们甚至会故意跑到贵族的宴会上往主人的腿上吐口水。
天哪，这也太神经质了吧。
还有更绝的，他们会每天对着街边的公共雕像练习乞讨。
对着雕像乞讨，图什么呢？
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习惯被拒绝的那种羞辱感。
哇哦，这心理承受能力真的是惊人。但保罗显然不可能去街头朝别人吐口水，他也不愿意出卖独立性去找富人包养，所以他只能选择第四条路，也就是体力劳动。
没错，虽然在像西塞罗这种罗马贵族的眼里，体力劳动是奴隶和下等人才干的脏活累活，自由人进作房简直是一种耻辱，但你别忘了，保罗骨子里是个犹太人
啊，犹太文化对劳动的态度不一样，
截然相反。犹太拉比的传统里极度推崇劳动，他们认为研究律法如果不能与世俗的劳动相结合，最终必然会导致罪恶，所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在保罗的文化里是极高的美德。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保证了他在思想表达上的绝对自由。不过关于他具体做什么工作，我读这份材料时也发现了一个误区。我们以前总以为保罗是支帐篷的，脑海里浮现出的那种巨大的织布机。
哈哈，对，很多画面是这么描述的。
但你想啊，他需要不断的在帝国各省之间长途旅行，随身带着那么庞大的织布设备，根本不现实吧？他真正从事的大概率是皮革匠。
是的，皮革匠这个职业不仅在逻辑上更合理，而且他极其巧妙地为保罗的思想传播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场域。作为一名皮革匠，保罗在旅行时只需要随身带个小工具包就够了，几把锋利的切割刀、锥子、磨刀石，还有处理皮革的油脂。
想象一下那个真实的场景，这个作坊它不像铁匠铺那样震耳欲聋、火花四溅。
对，皮革作坊相对是比较安静的。
保罗就坐在那里，用锥子一针一线地缝合着马具、行囊或者是皮帐篷。哥林多作为陆金桥中心，每天肯定有大量的商人、过境的水手、退伍军人走进店里修补装备。
没错，而且古代的作坊营业时间很长，从日出一直到日落，这十几个小时里，这个弥漫着皮革气味和汗水味的小作坊其实变成了一个一世纪的线下社交网络。
太有画面感了，保罗就是一边给客人缝补皮革，一边在那种极其自然平等的闲聊中把那些深奥的思想传播了出去。
你抓住了非常核心的一个机制。你想，那些在街头匆匆而过的水手或者商人，他们根本不可能走进高雅的哲学讲堂，但他们必须得修补自己的旅行装备。
对，作坊就是保罗接触底层和流动人口的最佳切入点。不过白天在作坊里可以一对一的闲聊，但当被吸引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总得在晚上找个地方聚会吧。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最具颠覆性的一个环节了，古罗马的真实居住环境。如果我们把早期教会想象成大家西装革履的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堂里听讲道，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完全错了。当时绝大多数在港口讨生活的穷人都挤在一种叫做岛楼，也就是 insule 的多层木质公寓里，这些建筑摇摇欲坠。
对，材料里提到的古罗马住宿条件真的让我大跌眼睛。为了省钱，最底层的人往往租在最高层，那些顶楼不仅夏天闷热的像火炉，而且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下水道。
你能想象他们晚上怎么解决生理需求吗？
排泄在夜壶里，然后直接推开窗户，连汤带水的泼到大街上。如果你大半夜走在罗马街头被天降污物砸中，如果你能查出是从哪个窗户倒出来的，你甚至还可以去起诉那个住户。
哈哈，对，这就是一世纪城市的残酷现实。卫生环境极其恶劣，火灾也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如果租客交不起房租或者成了麻烦制造者，那些残暴的房东甚至会直接雇佣黑社会性质的杀手去恐吓他们解决麻烦。
在这种恐怖的环境里，穷人的公寓顶楼根本不可能用来举办哪怕只有几十人的宗教聚会。
绝对不可能。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人员增加，保罗他们必须得搬出作坊和贫民窟。 他们搬到了隔壁的提多尤斯都家里，或者寻找像会堂主管基利斯波这样相对富裕的阶层来提供聚会场所。
但重点来了，就算是在这些富裕阶层的房子里，也藏着一个极其惊人的空间限制。
没错，我们来看看罗马建筑学的客观数据。在当时一栋标准的罗马富人住宅里，最核心最体面的接待空间是他们的宴会厅。主人和尊贵的客人们会按照等级躺卧在三面环绕的沙发上进餐。
这空间有多大？
这个空间满打满算最多只能容纳9到12个人。
那如果来参加教会聚会的人有30-40个呢？这怎么坐得下？
坐不下，人群就只能从宴会厅溢出，坐到外面的那个采光中庭里。即使把中庭的空间全用上，加上原本摆放的各种家具，整栋房子最多也就勉强能塞下30到40个人，这就是物力极限。
当我看到这个建筑学数据的时候，我真的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它解释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聚会受制于罗马建筑的物理尺寸，最多也就50人左右。
没错，
他绝不可能是几千人坐在台下安静地听一个人在台上长篇大论。这种狭窄的物理空间，它是强制性地塑造了早期教会的核心特征。它必然是面对面的，高度互动的，像家庭一样的网络结构。
对，在30-40人的房间里，你是不可能躲在后排不说话的，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每个人都能互相看到对方的表情，这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小组动态。
这种空间逼迫出来的极度亲密感和内部凝聚力，真的是现代那种动辄几千人的超级巨型教会，花再多钱也无法轻易复制了。
说得太对了，建筑的空间不仅容纳了历史，也悄然塑造了历史的形态。就在这种由一个个微型家庭网络组成的结构中，保罗在哥林多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城市里，不可思议地待了整整18个月。
对。而这18个月的停留，留下了一个让现代历史学家极其兴奋的时间锚点，这也是这份材料里非常硬核的一部分。
你指的是亚该亚的代总督伽留，对吧？
没错，伽留。
在古代文献中，对时间点的记载往往都是很模糊的，但伽留这个人物完全不同。如果你熟悉罗马历史的话，伽留其实是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也就是后来罗马皇帝尼禄的道士，塞内加的亲哥哥。
那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精确的时间锚点呢？
因为现代考古学立功了，考古家在希腊的德尔菲发掘出了一块极其重要的铭文。这块铭文上不仅提到了伽留的名字，还极其精准地锁定了他在哥林多担任代总督的任期。
精准到什么程度？
精准到几个月。因为伽留在任职期间感染了严重的疾病，他不得不提前离职去休养。因此他仅仅在公元51年7月到52年7月期间短暂地坐在这个位置上。
而保罗恰好就是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里，被反对他的人抓到了伽留的面前受审。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极其精准地倒推保罗抵达哥林多的时间，就是在公元49年底到50年初之间。
没错，逻辑连条，完美闭合。这不仅契合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皇帝克劳底在公元49年颁布的驱除令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这份历史文件的极度可靠性。你想想看，记录这段历史的作者陆家，他写书的时候可没有维基百科或者历届总督的任期表可以查吧？
绝对没有。如果这段历史是后人虚构的，伪造者根本不可能如此随意且精准地吻合一个只短暂任职了1年的罗马官员的档期。这种不需要刻意为之的精准细节，恰恰是历史真实性最强有力的证明。
真的是铁证。而且材料里还提到，保罗被带去受审的那个地方叫做审判座，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庭。
对，它叫做 Bema。
没错，它是一个位于哥林多公共广场中央长达几十米用巨大大理石砌成的高耸露天平台，它是当时帝国权力和威严的象征。
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视觉连接点。当保罗后来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件里极其自然地使用了一个比喻，叫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哇，就全串起来了。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个抽象的修辞， 但对于当时哥林多的信徒来说，当他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绝对就是广场中央那个巨大的保罗从亲自站在上面受审的大理石高台。
是的，这是他们这群人独家共享的视觉记忆。
太震撼了。所以我们把今天拆解的这些元素全部拼凑起来，你看到的是一幅多么精密的机械运作图啊。
嗯，历史是由无数个精确运作的齿轮咬合而成的。
是的，从连接地中海的陆地拖船系统，到罗马皇帝为了维稳仅仅因为一个拼写错误而下达的驱逐令，从一个刺鼻但是安静的皮革作坊，到受制于罗马建筑尺寸的家庭微型聚会，再到一位因病提前离职的罗马总督，
每一环都紧密相扣。
对，历史正是由这些看似毫无关联充满了市井烟火气的细小齿轮死死咬合，最终在公元一世纪的哥林多爆发出了一股足以掀翻整个罗马帝国的精神力量。
确实如此，无论是总督的轮替还是作坊里的闲聊，都在无意间推动了那个巨大的齿轮。
这真是一次让人头皮发麻的思维旅程。那么在你关掉今天的音频，准备回到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悬念去思考。
一个留给听众的问题。
没错，当你把这份资料交给我们时，你也许只是想了解一段遥远的历史，但今天我们了解到，一个最终改变了全球走向的庞大运动，它的起点并不是什么灯光璀璨万众瞩目的宏大典礼。
绝对不是。
它就潜伏在哥林多港口繁忙的喧嚣里，在皮革作坊昏暗的油灯下，在满是汗水与皮革味的日常闲聊中悄然展开。这不仅让人去想，在你每天看似枯燥重复，甚至让你觉得有些卑微不起眼的日常工作里，或者在那些随口而出的通情闲聊中，是否也潜藏着某种能够引发深远改变的涟漪？你在你人生的那个皮革作坊里，又在向周围的世界缝合与传递的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是的，感谢你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